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今天我们来讲的仍然是先知耶利米他所留下的记录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耶利米的实录。如果呢你这个比较细心的话，你会看见我们的周报这个字呢，实录的实有一点特别啊。那么，也就是我们打算这个三个是确实一个是信先要主题经文，我们先来读耶利39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。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，城被攻破。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，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、三甲尼波、撒希金、拉撒利、尼甲沙利薛、拉莫，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，都来坐在中门。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，就在夜间，从靠近王园2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，往亚拉巴逃去。加利利的军队追赶他们，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，将他拿住，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前杀了他，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，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，用铜链锁着他，要带到巴比伦去。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圣经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耶利米书呢，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第39章了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因为从34章到这个45章，这是讲到了虚假平安的破灭。当时的这个以及百姓，他们一直都在催眠自己。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，是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就必会为自己的名保护这殿，使这殿不会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使耶路撒冷的圣城仍然得享平安。使耶路撒冷仍能够蒙神的保护、出福，这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光景。这是一个虚假的平安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其实已经是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了。无论是战争的危险， 还是瘟疫的危险，啊，还是呢这个饥荒的危险，啊，因为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，啊，物价飙涨已经越来越厉害，我们在加州这个油费啊已经呢涨得很高，很多人都已经吃不消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还是在平安的环境里，啊，其实没有，啊，就连这个老人的这个 food bank，就是那个粮食的那个储大概也要呢这个减少，这一些这个消息都是负面的，这叫我们当时的犹大国想到了当时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特别现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应该叫我们知道，这一个虚假的平安，早一点也好，晚一点也好，终必破灭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呢，刚好是36章到这个45章的中间章，就是39章。就是虚假平安的破灭，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沦陷。在这个39章的一开篇，第9年10月，同耶利米起来传道，到如今，耶路撒冷覆灭已经40年了。他一直都在预言，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复，也就看见，那么这一终于来，把人从西底家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，一直到11年4月初9日，城被攻破。从主前的588年冬天，持续到主前586年夏天，期间曾短暂的撤军，但整个的抵抗的时间长达18个月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长达18个月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有一个。要有一个这个意义，要有一个记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。城破之后，敌军的众首领坐在城北的中门。这个中门呢，原文是大门，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些首领他们在大门就象征着已经控制了这座城，已经开始实行统治权力。在第3节呢，列出了3位首领，所以你在读和合本的时候，你能发现不是啊，是更多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主要是首担任三甲尼波的尼甲沙利薛，担任拉撒利的和担任拉莫的尼甲沙利薛，所以三甲尼波、拉撒利 不是人名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白。稍后呢，我会把这三个头衔、三个官称就解释啊。在这里，第一位叫做尼甲沙里薛，她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女婿。啊，她的这个历史上的名称叫聂里格里沙尔。在她后来啊，也就是在后来的时候，她篡夺了尼布甲尼撒儿子的王位，统治巴比伦这个国家，从主前560年到主前556年执政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有一点交代啊，这里的这个尼甲沙利薛，第一个尼甲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要有一点了解啊。耶路撒冷呢，目前为止已经2次被掳了，啊，就是在此前啊，已经2次被掳了，精英尽失。但经过西底家9年的经营，此时的耶路撒冷防御坚固，物资充足，战事顽强。啊，有一点像现在的伊朗，啊，他可以面对这个巴比伦的一个强大的攻势。相反，漫长的围城对于远道而来的巴比伦军队却极为不利，难为啊当时的众首领。他们拒绝先知反复的劝告，他们不想轻易的出去。加勒底人，他们属于主战派。当时的耶路撒冷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坚固的啊。那么，北国的撒玛利亚也曾经面对围城，当时是亚述帝国围了当时的撒玛利亚。我知道当时的撒玛利亚抵抗亚述军队啊3年之久，而南国耶路撒冷面对横扫天下的巴比伦帝国，苦苦坚持了18个月，直到城内粮食耗尽，甚至以人肉充饥。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。稍后我们还会和弟兄姊妹有一点详细的解释。我现在只是在引言的部分。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国作王，这是神作王的时代啊，也就是从出埃及记到这个士师记，末了啊，因为这个撒母耳的最后一个士师啊，这是神作王的时代，结果呢，人厌弃耶和华作王。选择人来做王，从扫罗做王到城被攻破，这是人王的时代。结局呢，就是结局呢，失去主权，神的百姓，祭司的国度，这是当初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期许，啊，不是应许，是期许，盼望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。可是呢， 到现在为止，已经越来越远。神允许他的百姓，他的选民落到了如此失败的光景里，就是为了显明一件事实：人若离开了神，什么都会越做越走样，越努力离神就越远。到目前为止，人在地上已经无路可走，只能顺服等候弥赛亚的救赎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一段经文里所看见的主题。好，我们来分享第一个点，确实的预言。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圣经，在这个彼得后书1:19，彼得后书1:19。我们并有先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才是好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，我们无论是在读以赛亚，还是在读耶利米，以及后来的以西结、但以理、何西阿，直到马拉基。当你读到这些先知书的时候，你都会看见先知有更确的预言。这更确的预言，不是指巴比伦这个朝代的兴起和衰落，也不是指历代帝国的更替。有人讲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东升西落，不是指哪一个朝代、哪一个君王，或者说是哪一个帝国。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先知更确的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是指着神为人类的弥赛亚的这一个显现，这是这个雅各之鹰的，在这个地上的出现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，如灯照在暗处。所以说，现在是至暗的时刻，末世的末时。我们更应该留意这一个预言的灯，我们要在这个预言的光照之中等候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们要在这里呢，忍耐，这一个忍耐是坚忍，只等到天发亮。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才是好的。所以，从以赛亚的那一本先知书开始，一直读到马拉基，我们一直读到现在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一个晨星就要出现了。我们不能够再沉睡。我们要趁早醒来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要来了，这才是好的。所以，凡是得胜者，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，主就把晨星赐给他。 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晨星发亮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都被到主那里去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赴羔羊的筵席，那是多么宝贵！这一个预言其实早就在先知的时代已经向我们显明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的一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的34章第二节，耶利米书的34章第二节，在这里写的是关于圣城，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这一个预言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，他必用火焚烧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这座圣城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。如果弟兄姊妹，你要仔细的想一想，你就知道，巴比伦这座圣城曾经一度被人认为要交在亚述王的手里。大家还记得吧？那是在以赛亚书，亚述王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呢，西西家王就找到先知以赛亚，在神面前扬声祷告。当时的王啊，倾心如水，归向神。神就差遣使者出去，一夜之间杀了亚述的军兵18万人，早晨一看，全是死尸了。所以神说，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。神如何说，就如何成就。可是，这圣城虽然没有交在亚述王的手里，却交在了巴比伦王的手里，让人痛心呐。因为此时执政的，在犹大国做守卫的，不是像西西家这样的敬虔的王，而是基底这样不义的王。虽然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但他却是不义的，以至于耶路撒冷巴比伦王手中，是一个惨痛的历史。耶利米早就把这话告诉西底家王，但是呢，他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这是我们看见他不肯听。好，我们再看的第二处圣经，在耶利米书37章第17节，37章第17节，这是讲到了君王。啊，刚才是讲的圣城，这次是讲到君王。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，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：“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？”耶利米说：“有。”又说：“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。”我想，当一位先知啊，当面跟你这样直截了当的告诉你，你就应该在主的面前省察，并要悔改，并照着呢 先知的话去做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西底家王没有，他首鼠两端呐，畏首畏尾，犹疑不定，以至于呢，他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里，这是令人唏嘘的。我们再看这个第三处的经文，38章17节，38章的十七节，这是关乎西底家的众子。耶利米书38章17节，耶利米对西底家说：“耶和华万军之神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若出去，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，你的命就必存活，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。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。你看，如果西底家听神的话，投降巴比伦人，至少有两个。相对比较好的结果，一个呢，耶路撒冷的城不致焚烧，不致变成一片废墟；第二个，西底家的众子可以活下来。可是呢，西底家王执意不听。偏行己路，耶路撒冷被烧，他的众子被杀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下场！啊，所以说人呐、如果执意的不听神的话，捂着耳朵不听，将来的结局是非常悲惨。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，要为我们的这一个国家的元首祷告，叫我们这个国家呀，不要在灭亡的路上狂奔呐，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求神怜悯。我们再看第四处的经文，耶利米书34章21节到22节，34章21节到22节，这一几节的经文是在讲百姓，讲神的选民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4章21节到22节，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，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。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，攻打这城，将城攻取，用火焚烧。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”这就是百姓的结局，国破家亡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。其实圣经的预言呢，我们很多人可能更好奇的，想要知道神预言了些什么。其实神预言的就是一句话，那也不是预言，是命令，是吩咐。那这一个命令，这一个吩咐是什么呢？这一个命令，这一个吩咐就是说，你遵行耶和华的话，你就蒙福；你不遵行耶和华的话，你就不蒙福。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会在头看见呢， 启示录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启示出来的，而是呢，你们读这预言并且遵守的，就蒙福气。所以预言呢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而是为了叫我们更多的来敬畏神，更多的来归向神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上平安度日。哎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更确的预言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确实的预言。好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二个标题：真实的历史，真实的历史。我们可能在这里呢，要稍微呢，有一点这个比较详细的，啊，这个和弟兄姊妹的一点总结，啊，叫总结吧。耶路撒冷自西底家9年10月初10日被困，到11月4月初9攻破，这期间呢。在各个章节，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我们可以这样的列下来啊。那么，第一个是在34章耶利米预言城壁攻破；第二个在34章百姓与神立约，要释放他们所豢养的奴隶。第三个是37章，埃及伸出援手，城暂时解围。第四个，释放奴隶以后后悔，啊，因为耶路撒冷没保级，巴比伦的军撤了。第五个，37章，先知出城被捕。并且被抓回来，被囚多日。第六个，37章，埃及退兵，巴比伦再次围城，耶利米转囚护卫兵院。第七，第38章，耶利米被投于泥坑，脚陷入淤泥里。被当时古实人的那位太监以伯米勒救出，再次囚于护兵的院中。第八，耶路撒冷陷落。这个就是在耶利米书里这八个步骤，哎，这八个点，因为他这个耶利米书的编辑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编的，所以。你会看见前后有一些交错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把它这样的捋出来。这个就是啊，耶利米书的这个价值，它的历史价值非常非常的珍贵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。第一主角是谁呢？在人类的历史上的第一主角是神，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。这个世界也好，这个地球也好，其实就是一个舞台呀，其实就是一个舞台。每个时代的主角都不一样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真的是这样，没有哪一个主角可以存到永远。啊，当时我小时候啊，不得了，那喊这个毛主席万岁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真的是这样，他真的。 活了1万岁吗？没有。啊，最近领导人们也在讨论能不能活到150年，这又成了一个话题。我今天准备说，活到150年，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吗？969岁当个标准还差不多，对不对？那至少应该活到930岁最好。那是我们的始祖的岁数，930岁，对不对？150岁算个什么？摩西啊说得好啊，人的寿数是70岁，我若要强壮，可到80岁。可这其中所能经夸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。转眼成空啊！活88、99，有啥意思？我今天多说一句啊，像赵妈妈97了，98了，她还能够出来进去，甚至还能自己做一点饭，我是羡慕的，也是感恩的。如果是坐在轮椅上，躺在床上，我并不认为有多好。原谅我这样讲。早晨起来一堆事儿，忙了个差不多。哎呀，又下午了，到晚上累累的，浑身酸疼，这个骨头节也不舒服。那个身体的部位啊也有问题，熬到了天亮，哎呀，又得面对新的一天。你告诉我，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原来神叫人在日光之下所精炼的，是极重的劳苦啊！哪里有什么幸福感？没有幸福感，在中国没有，到美国来也没有，也不会有。日光之下都是劳碌，都是捉影，都是捕风啊！虚空的虚空啊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没有任何的果效。所以这一生唯一的一个宝贝，就是有晨星在我们里面发现，如灯照在暗处。唯一的宝贝啊，就是这个晨星，如灯照在暗处，叫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里有一点光亮。有路可循，有目标可以接近，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“当向标杆立前”，这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的指望，就是耶稣啊！不然有什么指望？儿子是指望，还是孙子是指望？没有指望，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指望。唯有基督，永世基督。天堂之所以好，是因为有耶稣啊。没有天堂，就是地狱。最近大陆有一个片很火，叫《主角》啊。一开篇都是什么？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有多好啊？社会主义的人民地狱地位高。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呐，失业，这是真的。现在的工资啊，不是往上调，是往下降。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。 我们也别说迷信，说大陆现在的经济有多好，全球都一样，哪个国家都一样，都是难以为继呀、啊，萝卜子上山，前景啊，这个是事实啊，求神怜悯啊，所以整个的这一个。地球也好，历史也好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要相信，只有神是主角，他贯穿历史。啊，我就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那句话吧，那首诗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“唐宗宋祖，啊，稍逊风骚，骚一代天骄。”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他说：“俱往矣，这些帝王将相都过去了，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其实就是还看老毛，老毛也走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是主角。也就是把你的头像放到总统山上去，你也会过去。没有永存的哪一个主角，只有神是历史的主角。英文的历史怎么说？Story，他，history，他的故事，是他的故事，是他的历史。尼布甲尼撒会过去，金头。波斯马代过去，银胸；希腊会过去，亚历山大多厉害，少年成名。铜斧也会过去，罗马不可一世也过去了，铁腿现在是半铁半泥，半弱半强。台湾也反攻不了大陆。大陆也统一不了台湾，哎，这事实啊，半铁半泥啊，铁是强的，泥是弱的，不能统一。你看见这是事实，除非神的时候到了，差不多也是到最后的关键了，你还要看神的作为，而看人在那里的操纵。人的操纵没有用啊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，求神怜悯。所以，神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一再的借着先知呼吁人悔改，但人不肯悔改。神一直在等候人的悔改，但人不肯悔改。一再悖逆，一味悖逆，甚至迫害先知，杀害先知，最后硬生生的把神的选民的历史写成了一部亡国的历史，啊，把神选写成亡国的历史啊，马上又要到7月4号了。这是美国政治独立日啊，当初的时候，趁着五月花来的时候，那些清教徒多么爱主，甚至啊，造那个瞭望楼啊、守望号，美国200年崛起，在这全世界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这是真的吧？如今多么吃力啊，多么吃力！所有的公约几乎都退出了，维持本国的经济都难以为继。求神怜悯，在耶路撒冷攻陷前，犹大的百姓因为 之前假先知的预言，对这个国家的状况仍然抱有虚假的幻想，可以让以色列、让犹大国再次伟大，对不对？当时也是这么想的。直到这一章，那些幻想彻底破灭了。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就交代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了1年零6个月，当时的巴比伦国所向披靡，征服了许多国家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呢，他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小城。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呢，是个非常勤政的人啊，每一次啊。派大军出去，他都亲自的出场，啊，来这个为他的这个军队壮威，啊，所以说，即使耶路撒冷是一个小城弹丸之地，但是呢，巴比伦王非常的重视，这一场战争战力悬殊啊。僵持了18个月，耶路撒冷才被攻陷。神透过耶利米的预言，呼吁百姓悔改、回转，但百姓坚持不听。神的惩罚无可避免。如果想减轻惩罚，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投降巴比伦。可怜呐！这位西底家王不肯选择这条道路，还是选择怎么样？硬着景象，拧到底，扛到底，结果呢，就落到惨败的结局。西底家王和众臣仆坚持守城1两个月，他们认为呢，或许还可以。反败为胜，还是不肯投降。结果呢，守城时间越长，饥荒的机会就越大。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耶利米哀歌4章第10节说：“慈悲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”到这个地步啊，到这个地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神的圣城啊，这是神的选民呐。那为什么神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慈眉的妇人煮自己亲生的女儿子做食物，到这个地步。如果以色列人早一点悔改，肯悔改，会落得如此下场吗？面对神的话，面对神的管教，他们又选择了硬着心不听。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说？你今天听了神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圣经说得非常的清楚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这些巴比伦的首领坐在中门。此时的巴比伦王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。从第4节到第10节，记录了西底家王逃亡的过程。巴比伦王从北方攻击耶路撒冷。所以西底家王呢，只有3个方向可以选择。西面呢是海，那是没有出路的；南面呢是旷野，荒凉的旷野，那是没有出路的。他只有一个逃跑的方向，那就是东面。而东面这个地方呢，是耶利哥平原。 而耶利哥平原靠近约旦河谷，过了约旦河就到了约旦河东，就是摩押人、亚门人和以东人的地区。也就是他只要是过了约旦河就跑出去了。今天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啊，咱们在座的，我想崔弟兄他们都知道，老弟兄咱们都知道。叫做尼玛杜康王，啊，据说呢，这个当时的这个南宋的赵构这个皇帝啊，他梦见神人告诉他，啊，院子里有一匹马，你赶紧骑上渡过江，你就可以逃命了，躲避金兀术的追杀。结果他骑上马来，这马一下子就纵身跳入夹江，就逃过去了。等他回头一看呐，结果在一个庙里，是一匹泥马，浑身还湿漉漉的，一下子就化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传说“泥马渡康龙”啊。那么这只不过是皇家皇室为了延续他的正统，欺骗老百姓的话。啊，因为他就是打不过人家这个北国金兀术嘛，就转移了一个首都啊，建都到南方去了，仅此而已。此时的西底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？没有了。我说了，主角不是西底家，也不是尼布甲尼撒，此时的主角是神，神。不放你走，你就跑不掉啊！那约拿想跑，船票都买好了，对吧？选择了舱底，谁人也不能发现。他躺在那里酣然大睡呀、啊，他觉得呢，他终于可以逃走了。能逃走吗？最后逃到了鱼肚子里，又吐到了海滩上，是不是？你看见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。如果你真知道这一点，你在神的手里是逃不掉的，还不如什么呀？甘心乐意的服下来，没有办法。求神怜悯我们啊！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定要学习的。所以西底家逃跑被抓住，这叫我们看见神掌权。他不是被敌军抓住，他是被自己的罪抓住。他不是被敌军追上，他是被自己的罪追上，被神的审判追上。所以我们不要侥幸。啊，觉得呢逃避神的话就没事了，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姊妹讲，求神呐怜悯我们，所以审判来到，当时地眷属被抓到了利比拉。在西底家王眼前，巴比伦杀了他的众，又杀了犹大的一切的贵胄，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，用铜链锁着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这就是我们看见最后的结局，弟兄姊妹。只有当时最贫穷的。他们田可以种啊，当时投降巴比伦的都保存了他们的性命。哈马地的利比拉是在北方亚兰的一个大平原上，这是法老尼哥进攻巴比伦的基地，现在呢成了。尼布甲尼撒 进攻埃及的大营。西底家受到严酷的刑罚，这是新巴比伦帝国对叛逆者的罚，也是悖逆神的人自作自受。啊，你看，有两个表面上矛盾的预言在这里就应验了。矛盾的预言看起来是矛盾的预言。第一，西底家要与巴比伦王眼对眼彼此相看，这是在32章第4节，耶利米书32章第4节。也就是说，西底家王要和巴比伦王眼对眼彼此相看。可是到了你去看以西结书23节那个预言怎么说的？说西底家王将死在巴比伦，却看不见那地。哎，这个是这两处的预言比较起来就有点矛盾呢，就有点冲突啊。说西底家王对眼要看见巴比伦王的眼，这是耶利米的预言。到了以西结说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却看不见那地，因为他的眼被弯掉，非常的清楚。啊，神的话不会改变，不会落空，求神怜悯。在这里，我们还看见，当时的护卫长叫尼布撒拉旦，他把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的这个逃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为了避免再次叛乱，新巴比伦帝国与亚述帝国采取的政策不同。亚述的政策是什么呢？把所有的人民都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去，把另外一个地方的民怎么样呢？再迁徙到新征服的这个土地上来，就是这样做的。啊，可是呢，新巴比伦帝国不这样做，他们只是把这些社会上的最高层的精英抓去作为人质，然后呢，让他所征服的这个国成为他的藩属国，成为他的附属国，让他们继续治理。那边有人质，这边还让他们治理，如此来制约。啊，这个就是当时新巴比伦王的一个政策。啊。所以呢，把那些无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没有地业的贫民，这是为了笼络人心呢。啊，还可以给巴比伦王纳税。所以，什么是战争啊？战争也是政治，它是政治的延续。我今天特别讲一点，啊。战争也是政治的一部分，它是政治的延续。所以今天的通货膨胀，是一些操纵这个世界经济的人，要让老百姓看见的，故意制造的通货膨胀，不是没有办法，我制止不了，不是，他是故意这么做的。坐享渔翁之利，所以今天无论你看美国去打叙利亚，还是打伊朗，这些战争都是为了政治的延续，保证自己国家的眼前利益，不是为了老百姓，不是为了稳定。如果你那么想，就错了。所以，无论是波斯帝国的怀柔，还是罗马帝国的强制，都是一种政治策略、政治手段。老百姓永远是被割的韭菜。 这是你要记住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新崛起的巴比伦帝国，他要得到的不是一片废墟呀，他要将他的利益最大化。所以他把那些无主的土地，包括耶利米买的那块雅什突的他家乡那块地，都分给这些平民了，为的是怎么样呢？稳定这个地的平安。哎，不要闹事，不要背叛，所以他没有理由屠杀百姓。他要将他的利益最大化，所以再残暴的征服者也不会毫无理由的屠杀百姓，再仁慈的统治者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大发善心，都一样的，这里都是为了政治的考量。深连，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点，第二个标题，就是真实的历史。因为想到历史了嘛，我就稍微讲了一点关于政治啊。最后我讲第三个点，信实的保守。纵然人身处的环境多么艰难。当人愿意听从神的话，愿意跟从神，他们都会从神那里得到宝物。上一章我们看见了一个古时人，一个太监，名叫以波米勒，他拯救耶利米，把耶利米从淤泥当中拉上来。结果在39章的11节到14节，他就得到了神的优待。你看见没有？非常的清楚，这个39章11节到14节提到了耶利米被优待，然后呢，神也恩待呢以伯米勒。此时的耶利米被奉为上宾呐，是不是有一点像当初那个抗日那个时候？我一下子想不起汪精卫，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像这个角色？被人家敌国奉为上宾呐，说这个遍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如果愿意向巴比伦享福。我就跟让你到那里去享福，你愿意留在本地，我可以给你地种，你看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耶利米是这样吗？没有，他不要去异国他乡，他留在本地了，最后还被他自己的百姓裹挟到埃及。今天我们离开哪里？也不要离开教会这里是有很多的痛，这里是有很多的难，这里确实有很多的苦。圣经箴言有一句话叫什么？铁和铁就磨出刃来。所以。尼陀生弟兄说过一句话：“与其锈掉，不如就让它磨吧。”反正就是我磨你，你磨我，人磨人，对不对？到哪里都一样，有人的地方，还不用说超过仨人，两三个人都可以在一起，就可以磨。都一样，都是罪人嘛，都有个性嘛，都有棱角嘛，直到把我们的棱角磨掉、磨光，求神怜悯。 所以在这里，尼布甲尼撒提到了耶利米，嘱咐护卫让尼布撒勒旦，你领他去，好好的看待他，切不可害他。他对你怎么说，你就向他怎么行。你看这位不可一世的啊，踏遍天下的这一个巴比伦王，居然如此的为耶利米这样一个小人物嘱咐他的仆人，嘱咐原文是三番四次的告诫尼布撒勒旦，就是让他对耶利米特别关照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，这是神的保护，这是神的手，你顺从神，神就保护你；你若弃绝神，神就弃绝你。像约雅敬，把神的话扔在火里烧了，神也就把它扔在耶路。撒冷城外，他就像驴一样被埋掉了。这是神的家，我们不可以对神的家说长说短，不可毁谤你的弟兄，败坏你的姊妹，总要用爱心彼此宽容，竭力保守在圣灵里所赐的合而为一。所以，小子们呐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停留在嘴唇和舌头上，总要显露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求神怜悯我们。那么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这里头这几位首领，这几位首领呢，我们要在这里看见这个拉撒利。这不是个人名，这是个太监长，啊，这个是个太监长，这是一个官称。拉莫，这不是一个人名，这个是占卜师，因为巴比伦人他们很，这个拜偶像很厉害，是占卜师。那么，当时呢，把耶利米留下来。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会占卜，可以为巴比伦人效力，这也是他们的一方面的原因。因为耶利米预言的事都应验了，所以他们认为他是很灵验的占卜师，是他崇敬的拉莫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呢。当耶利米还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，提到了那位古实人以伯米勒，因为他曾经对西底家王说，那些首领对待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呀，如果他在马基亚的那个屋子里会被饿死的，所以他就带了30个人把耶利米救出来。那么神记得这件事，你要给我这小子里的一杯凉水，就不得赏赐。所以神就应许他第17节。到那日，我必拯救你，你必不至交在你怕的人手中，不至于倒在刀下，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，平安的被带到巴比伦。本章啊，记录了耶路撒冷陷落的悲惨的过程。却特别记载了古诗人以伯米勒被拯救，你看见清楚不清楚？哎，神的选民被毁灭， 神的圣城被毁灭，一个外邦人蒙拯救。这个对照太清楚了，太明了了。所以，这一个虚假的平安破灭，不是证明神的失败，反而是证明神的得胜。因为最终的救恩历史都掌握在手中。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。照着神的旨意，拆毁了有名无实的耶路撒冷，却保他另一位仆人先知耶利米。啊，一个是选民，一个是非选民，犹太人和古实人。一个呢是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，这圣经说得很清楚啊。还有一个是他另外一位仆人先知耶利米。其他都不是。那么还有一位君王，这位君王西底家王，他号称是大卫的后裔，却被神弃绝，神却保存了那个提前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约雅金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。当我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吧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13章46节，救恩就开始转向外邦人，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。啊，犹太人被杀，被外邦人蒙拯救，所以他们是。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这是保罗所说的。外邦人以伯米勒获救的原因，不是因为积德行善，18节说得非常清楚，而是因为你倚靠我。非常的清楚，啊，不是积德行善，是因为倚靠神，对神的话有信心。书几章30节，我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感谢神，我们就是因信得义，啊，因信称义的。感谢神，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在他的殿里敬拜他、称颂他、赞美他，荣耀都归给神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信息呢就停在这里了。